滑雪这项运动呢，真的是变得越来越贵了。
在很多热门雪场，一张当天买的门票价格已经超过300美元。
但奇怪的是，滑雪场赚到的却并没有更多。这件事本身呢，其实非常反常，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的滑雪产业一直被当作是一个教科书级别成功的商业整合案例。
这些所谓的滑雪通票 Mega Pass， 通过年卡制度，把原本依赖天气收入高度波动的地方滑雪场整合成一个全国性的订阅网络，在雪季之前就锁定现金流。正因如此，当疫情结束，户外运动需求反弹的时候，这个模式本应迎来它最好的几年。
但现实却并不是这样。如果这是一个如此成功的商业模式，那它为什么会在2025年突然踩下刹车呢？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硅谷101，我是特约演奏员逸文。今天这期视频啊，我们就来聊聊这张滑雪通票背后的故事。话说这期视频呢，我们是制作了一整个雪季啊，当然主要也是因为我比较拖延。这个雪季呢，我去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美国加州的 Lake Tahoe， 还有现在在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为了这个视频呢，也采访到了关注滑雪行业的资深记者以及在雪场工作的教练。那虽然我本人的这个滑雪技术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进步啊，但是呢，在制作这个视频的过程当中，我却对雪场背后的滑雪经济学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所以呢，即使你不是滑雪发烧友，甚至可能完全不滑雪，我也推荐你来看一看这一期视频。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吧。我手上的这张 Epic Pass 是由上市公司维尔度假村出售的滑雪通票。
Vail 是第一家发明滑雪通票概念的公司，也是我们这期视频的主人公。从2008年成立开始， Epic Pass 的价格每年都在上涨，从最初的579美元一路涨至1051美元，但 Vail 的股价却在过去几年里持续下跌，和2021年11月相比已经下降大约 50%。 Vail 还提到啊，截止1月4日， 2025-26 雪季累计滑雪人数和去年相比同期下降约20%。
这是因为啊，今年美国地区的降雪质量非常差，甚至可以说是有历史记录以来雪况最差的一年。
这个雪季美国西部地区降雪量较过去30年平均水平低约50%。落基山脉地区今年12月只开放了大约11%的滑雪通道，而之后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
The 2025 to 2026 ski season has been depressing.
It makes me sad.
It's been a bummer of a season so far.
但是啊，今年的天气只是一次黑天鹅事件吗？要知道啊，所谓滑雪大通票 Mega Pass 的模式本身就是为了对抗极端天气而被设计出来的。
但今天 Epic Pass 的通票销售量却下跌了，这是 Vail 连续第二年面临这种情况，也是自2008年成立以来的第二次。
连续两年的失败告诉我们，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要理解 Vail 这两年来遭遇的滑铁卢啊，我们要先来看看这家公司的历史。在 Vail 出现之前呢，滑雪场的商业模式非常简单，它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当天卖的缆车票。如果当天的雪况好的，那么来滑雪的人就更多，收入自然也就更高。但滑雪场的支出结构却是固定的，包括缆车、压雪车、员工、保险等等。只要雪场开门呢，那么他们就会承担这部分成本。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固定成本、高天气风险，并且现金流呢也极其不稳定的行业。所以啊，对于华尔街来说，这类行业的估值天花板非常的低。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 Rob Katz。
2006年他接任 Vail CEO， 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在2008年推出了一项堪称商业天才之举的跨时代销售创新。这张579美元的通票可以在 Vail 旗下的六个度假村无限次滑雪，相比其他单雪场的季票都要更便宜。过去十年 Vail 花费超过19亿美元收购33家雪场，他的战略是收购大城市附近的小型雪场，把本地滑雪者纳入通票生态，再引导他们去旗下更大的旗舰雪场。这样一来啊，就势必要产生其他消费，比如住宿和餐饮。直到今年 Vail 旗下已经有了42家雪场。
那在推出通票的同时呢， Vail 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推动单日票价格上涨。
今天天气特别好，所以雪场人特别多，我想先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单日票卖多少钱。
哇，今天成人单人票305块钱。
这样一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购买通票，而且 Epic Pass 都是在雪季开始之前出售的，不可退款，钱在第一场雪落下之前就已经在账上。这意味着公司不再完全依赖当天的客流，他把天气风险部分转移给消费者。从图中可以看出啊，在 Vail 的雪票销售额当中，通票的占比持续走高，这是一场商业模式的彻底升级。 Vail 将滑雪这个靠天吃饭的行业变成了稳定的 高增长业务。
对于 Vail 来说呢，通票带来的客流往往只是利润的入口。如果我们去看 Vail 的收入结构啊，就会发现 Vail 呢很成功的实现了全链条的变现，让收入结构更加的多元化。而且啊，连锁化雪场也扩大了消费者的范围。你想啊，之前呢每个雪场单独卖票来的人呢，肯定大部分都是本地人，所以呢很难实现扩张。但通票出现以后啊 ，Vail 可以服务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所有人，不同收入、不同年龄、不同地域，这些人呢都可以很低成本的方式将滑雪变成自己中产生活的一部分。
无论你在哪个城市，你周围总会有 Vail 的雪场，就像你周围呢总有麦当劳、肯德基一样 ，Vail 可以放心的在全国范围内打广告，降低每个雪场单独宣传的成本。这样一来啊，转化率也提高了。
于是啊，华尔街也开始相信这个故事，把 Vail 视为一个订阅型休闲平台。
分析师评价 ，Robcast 改变了一家公司，改变了一种商业实践，推出了一款新产品，它重塑了整个商业模式，甚至连整个行业都一起改变了。Vail 的股票从30美元涨到2021年的370美元，在资本市场上，想要实现这样的10倍增长，光有核心业务的显著扩张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改变市场对公司现金流、对这门生意本身的估值方法。而 Vail 两点都做到了。从2009年到2021年，通票销量几乎年年增长 ，Vail 持续收购新雪场，扩张网络，增加订阅收入。可以看到啊，由于 Vail 在2021年推出了20%的通票折扣，和前一个雪季相比呢，多卖出了70万张票。
那么在 Vail 证明通票模式的成功后呢，其他公司自然也开始争相模仿。资本开始入局。
不过 Vail 真正的竞争对手出现在2018年，他叫 Altera 阿尔特拉。你熟悉的 Icon Pass 就是和 Epic Pass 平分天下的对手。 Vail 和 Altera 现在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滑雪场运营商，其中啊 Vail 在美国境内拥有37家雪场，而 Altera 则有17家，剩余第三梯队的运营商旗下的雪场呢都只有个位数。
不过啊，2021年11月， Robcast 开始不再担任 Vail 的 CEO， 只是保留了董事会执行主席的职位。而巧合的是，这也正好成为了 Vail 股价下滑的开始。上一章里呢，我们提到大通票的设计很聪明，它提前锁定收入，对抗天气，并且提升了客户的忠诚度，可以说啊是完全改变了滑雪行业的现金流结构。但一个设计再聪明也会有代价，而 Vail 的裂缝早在天气问题之前就出现了。
2025年1月， Vail 公布数据，2024到25雪季 Epic Pass 单位销量降低 2%， 这是自2008年 Vail 推出通票以来的第一次下滑。虽然通票收入仍然在增长，但这是因为通票的价格上调了 8%。 换句话说啊， Vail 已经开始依靠涨价维持收入数据，而不是游客人数。今年的数据呢就证明了这一点。2025-26雪季 Epic Pass 的销量再次降低了 2%， 虽然收入数据仍在增长，但增长幅度却是除了疫情折扣外最低的一年。
对于一个以规模扩张为核心的商业模式来说，这是一场生存危机。 Vail 不再是以吸引更多的订阅用户来达成增长，而是以更高的价格和更低的订阅来勉强求生。
更重要的是，滑雪行业本身并没有下滑，美国整体滑雪人次增加了 1.7%， 但 Vail 的客流量却减少了 3%。 Vail 的客流所占美国整体滑雪人数的比例从3年前的30%降低到了27%。
这种下滑直接点明了通票模式在带来经济优势之外也付出了代价。
对 Vail 来说，最明显的代价就是用户体验，这也是导致 Vail 开始逐渐走向低谷的第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啊，通票的逻辑是扩大网络锁定用户，但当全国性的订阅覆盖了几十座山的时候呢，客流行为就会发生改变。这里啊，我们要分两种雪场来讨论，知名度高大家都想去的旗舰雪场和主要服务本地滑雪者的中小型雪场。大量消费者呢都会在节假日涌上旗舰滑雪场，而不是去自己家附近的雪场。一旦这些雪场开始依赖通票带来的客流量啊，任何运营上的问题呢都会被高度放大。位于犹他州的 Park City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美国目前最大的雪场，超过7000英亩可滑面积，也是 Epic 通票网络里的核心目的地之一。2025年初假期期间，工会与公司之间由 由于最低工资标准发生了分歧。工会要求每小时23美元，但公司却表示只能给到每小时21美元。于是啊，滑雪巡逻队从12月27日开始罢工，这导致雪季高峰期有85%的雪道关闭，游客排起长队。这场罢工持续了12天。要知道啊，慕名而来的游客往往是花了上千美元买通票，又花了上万美元住酒店、租设备，对体验的要求肯定就会更高。于是，等待缆车的时间被称为 Epic， 和 Vail 旗下 Epic Pass 的名称一样，变成了通票持有者的内部玩笑。
Now that the Park City strike was an outlier event, I believe that was a large part of why Kirsten Lynch is no longer employed by Vail Resorts as CEO. I think that Vail knows that was mishandled. Now Park City day to day is an extremely well-run mountain, but you can't run without ski patrol.And they should have taken care of that, and Vail should have gotten ahead of it, but they live and learn, right?
即使 Park City 去年的罢工和运营灾难可能是一场突发事件了，但就算没有这次罢工， Park City 和其他旗舰雪场的人流量也已经多到了影响体验的地步。这次的停摆只是让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而已。Park City 的每年冬天有接近300万游客，每年来滑雪的游客数量也在不断上涨。所以啊，你在滑雪的时候碰到的排队长、雪道拥挤、一天没法尽兴等等问题，并不是没有原因的。顺便一提啊，美国过去几十年几乎没有新建大型滑雪场，因为大多数适合开发的山地呢都属于联邦或者州政府的土地，新建雪场需要漫长的环保审批和特许经营许可，难度很高，这也是Vail不断买雪场的原因。滑雪行业几乎没有新增供给，如果想扩张就只能靠收购现有雪场。诶，那么 Vail 有没有试过增加更多的缆车，让更多的游客可以上山呢？当然有，但实际操作却很困难。比如2022到23年啊， Vail 就想过在 Park City 增加2条缆车，把中速缆车换成更快、容量更大的缆车，却在当时遭遇了居民和规划委员会的强烈反对，认为这只会吸引更多游客，加重交通和停车压力。最后这项升级计划被迫取消。这反映了像 Vail 这样的滑雪公司和地方社区之间的冲突。Park City 呢，并不是唯一的例子，科罗拉多的Breckenridge 以及 Vail 起家的 Vail Mountain 都有当地居民担心过度开发而反对雪场扩建或者基础设施升级的例子。关于这一点啊，我们最后也会展开讲讲，并且对比一下 Vail 的竞争对手是如何管理人流的。
但 Vail 在运营雪场这件事情上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呢？其实啊，这里还有一个更加微妙的问题，也就是不同地区的运营逻辑。
换句话说啊， Vail 其实并没有管理中小型区域雪场的经验。 Vail 在美国拥有37家雪场，但整个美国一共有大约500座滑雪场，这些雪场分布在完全不同的气候区域。除了落基山脉和美国西部这些天气友好的传统区域之外呢，从2018年开始啊， Vail 就开始专注收购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的小雪场。其中最大的一笔交易是2019年 Vail 对 Peak Resource 的收购，直接将17所雪场都收入囊中。这里面主要涵盖东北部中大西洋，也就是宾夕法尼亚区域和中西部的资产。2021年 Vail 又进一步增强了这些区域的资产，而这些不同区域的运营逻辑是不一样的。在美国东部和中西部，滑雪并不像科罗拉多那样依赖天然粉雪，这里的关键是造雪。
It seems to have taken a little bit of time for Vail to understand the preeminence of snowmaking in these places, and the notion that you really have to make snow at every opportunity and get ahead of the freeze-thaw cycles that we get in the East and the Midwest.
那这也和我们刚才提到的消费者人群有关了。像科罗拉多和犹他州的旗舰雪场呢，会吸引很多外州的游客，但这些游客大部分都不会选择专门飞到中西部去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那也就意味着 Vail 新收购的雪场大部分消费者都是本地人，
而这些人啊，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文化预期，他们滑的是自家门口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雪场，所以他们预期的是完整的雪季，而不是偶尔开放。
举个例子，在印第安纳州有一家独立运营的小型雪场叫 Perfect North， 它每年运营呢大概100天，而 Vail 旗下也在印第安纳的 Poly Peaks 通常比它晚开一个月左右。
这就是运营策略的问题了。在落基山脉啊， Vail 可以更加激进的抢早开门，比如说 Keystone 就是美国最早开门的几个雪场之一，也是我们今年感恩节就去开板的地方。不过呢，在中西部和东部， Vail 却采取了更加保守的造雪策略，而这样一来就造成了落差。
这背后其实是一个经济决策问题。教学非常昂贵，需要大量水资源、电力和人工成本。对于 Vail 这样的上市公司来说，或许并不值得为一个中西部的小山投入大规模的教学成本。它的逻辑呢，可能是这些山是入口山，作用是锁定本地用户进入 Epic 体系，真正赚钱的是旗舰山的旅游消费。但问题是啊，核心用户根本不会等待 Vail 开门，而是会去隔壁的独立雪场。所以说啊， Vail 没能抓住的人群，除了在旗舰山上流失的客流以外呢，也来自于这些区域市场。
And that's what I would like to see from Vail, is more of a commitment to operational excellence, because from my point of view, Vail should be the best in any region. They have the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they have the resources, they have the know-how, and I think they get a little conservative on the front end with snowmaking, and it harms them in some of these places where the cultural expectation is more of a season.
而另外一个导致 Vail 股价下跌的转折点，反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疫情高点。
2021年 Vail 在疫情期间将 Epic Pass 价格下调了 20%， 这带来了巨大的订阅增长。但与此同时，美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大量关于排队时间长、服务不足的画面开始流传。而就在那之后啊， Epic Pass 的销量曲线见顶，并首次出现下滑。
2021年啊，也成为了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 ，Vail 每年都在做大动作，收购新雪场，推出新通票版本，重塑行业规则。但在那之后，节奏却开始放缓。
与此同时 ，Vail 的竞争对手们却在加速。说到这里啊，我们要来聊聊美国滑雪场的整体格局。听完前面说的呢，你可能会觉得 Vail 和 Terra 已经平分美国滑雪场的半壁江山了。但从数量上看啊，美国的500多家雪场中，这两家公司完全持有的大约50家，只占总体的10%。绝大多数滑雪场要么是家族运营，要么是区域型公司运营，要么是由政府社区支持的公共山。比如常去 Lake Tahoe 的观众啊，肯定知道 Diamond Peak， 这就是一家由当地公共机构运营的雪场，主要面向本地人。流量和隔壁的 North Star 或者 Palisades 相比呢，就小得多。正是这样的独立雪场，在 Vail 旗下的雪场人流拥挤、体验变差的时候，优势也就显现了出来。
Vail 跟 Alterra 他们基本上把最出名的雪场都收购了。但是美国也有很多就是自像你说自己经营的那种雪场，最大的区别是他们的人流量会少一些，这个雪质的保存的能力就更高一些，所以即便是小雪场，可能就是总的体验人多的时候会好一些。Epic 跟 Icon，你能够就是买一张票就去更多的雪场来滑，但是如果就是说真的去追求一个比较好的体验，那么去那些自己经营的那些雪场不是一个坏的选择。
而 Vail 最大的竞争对手 Alterra 还在持续增加合作雪场，并且通过调整通票等级，限制部分山头进入基础通票来保护体验，于是滑雪行业开始发生微妙的逆转。
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就再来聊聊 Alterra 这个竞争对手是怎么样吃掉了 Vail 的蛋糕的。
Vail 和 Alterra 都各自推出了自己的通票系统，这两家公司本质上做的是同一件事，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问题，比如过度拥挤但是票更贵等等， Alterra 也自然不能幸免。但他们各自的逻辑啊，却又有几个关键的不同。第一是定价策略，这个雪季一张 Epic Pass 要$1,000左右，而 Icon Pass 则要$1,500，定位更高端，所以价格更高。第二是雪场网络结构的差异， Epic 更强调自有帝国，热衷于购买雪场自己经营，但 Icon 却更依赖合作网络。 Alterra 自己拥有的雪场只有不到20个，但 Icon Pass 却覆盖了50多个合作的雪场。
Alterra 他们更倾向跟雪场不是购买，而是就是加入合作的这么一个伙伴，他们会有更多的限制天数，就是每个雪场或者5天或者7天。 Vail 更多的是把就是整个雪场收买了，能给大家有更多无限期滑的这个时间。我觉得如果购买一个雪场，那么你对雪场整个的这个经营的这些利润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更大的风险，但是如果你经营的好的话，利润高的话，那么你所得到的回报也更多一些。如果你只是合作的话，等于雪场给你做分红吧。
第三，虽然 Icon 模仿的是 Epic 的核心通票策略，但却对人流拥挤的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应。 Icon 会把人流量特别大的顶级雪场在不同等级的通票之间来回调整，用来控制客流。具体操作上 上啊 ，Icon 提供基础版和完整版两个价格等级的通票。当某个山人太多的时候呢 ，Icon 会把它从便宜的基础版移走，只允许高价完整版通票进入，或者增加预约限制。比如怀俄明州的 Jackson Hole 和科罗拉多州的 Aspen 这两个最火的雪场就是典型的例子。在 Icon 之外呢，还有其他的 Epic 竞争对手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控制客流，比如 IndyPass， 这是一家在美国覆盖100多个独立滑雪场的通票，通常提供在每个雪场滑2天的滑雪权益，价格呢通常也远远低于 Epic 和 Icon Pass。 为了解决过度拥挤的问题啊， IndyPass 选择限制每年出售的通票数量来保证消费者的体验。
换句话说，其他的公司呢或多或少都在主动管理拥挤的客流，而 Vail 呢却更像是在扩大规模从而增加销量。这在增长期当然是优势，但一旦增长放缓反而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比如从画面上这组数据就可以看出，近年来加入 Epic Pass 的雪场数量已经大不如前，美国在过去几十年来都没有新建雪场，而从建立之初开始 Vail 就已经把优质资产收购的差不多了。现在融资成本上升，监管压力增加，收购空间自然压缩。相比之下， Icon 和 IndyPass 却在不断的新增雪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可以收购，而是因为他们更多采用之前提到的合作和联盟模式，用更轻的资本撬动更大的网络，既能扩张版图又不用承担全部资产风险，这让 Vail 在规模扩张放缓的同时反而显得更加笨重。那你可能会问了， Vail 为什么不像竞争对手一样主动限流呢？这是因为 Epic Pass 从一开始打出的核心承诺就是无限滑，这种确定性是它成功的基础。如果现在开始限制天数、增加预约，或者把热门雪场从低价通票里移走，本质上就是改变规则。同时呢， Vail 高度依赖通票预售来锁定现金流，一旦用户担心权益缩水，销量波动会直接反映在财报上。相比之下， Icon 的产品结构从一开始就是分级限天数的， IndyPass 更是天然只给2天滑雪权益，而且主动限制销量。这种容量管理是产品设计的一部分，而对于 Vail 来说，容量管理意味着要对自己最成功的承诺动刀，这就是它更难转弯的原因。当然啊，由于 Otera 是一家私有公司，我们看不到它的财报，所以啊，从现有材料中呢，我们不知道 Icon 的单位销量变化趋势， Otera 的财务表现，所以也很难判断 Vail 的下滑里面有多少是被 Otera 抢走了市场，又有多少是之前提到的体验问题。 Vail 呢也并不是完全不想改变，之后我们也会讲到 Rob Katz 在回归 Vail 之后所做的动作。
这是一场多变量的竞争，现在下结论说谁赢了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Vail 不再是唯一一个颠覆者，他现在呢是一个需要防守的巨头，而防守往往比进攻更难。说到这里啊，我们聊的都还是商业模式，但如果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滑雪这项运动本身，或许呢就更能理解美国人对于 Vail 和 Otera 这样公司的态度。
如果你问华尔街滑雪场是什么，答案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高固定成本资产加上订阅现金流模型。
但如果你问一个滑了30年雪的本地人，他们会告诉你这是他们的童年记忆，是他们的社区传统，是他们一家每年冬天出行必去的地方。我这个周末在美国福蒙特州的 Okemo 雪场，在这里呢我就遇到了很多从小来这里滑雪的住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本地人，他们呢还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雪场滑雪。
这是住在新英格兰地区的 Daniel， 已经来 Okemo 滑雪40年了。
It just became part of the Epic Pass a handful of years ago, so it was always its own season pass, and then when Vail purchased it, became part of Epic. Some interesting changes.
而当滑雪被全国化订阅化之后，这种地方属性开始产生摩擦。
2017年 Vail 收购了福蒙特州最具标志性的雪场之一 Stowe， 立刻啊 Vail 就把 Stowe 的机票价格砍掉了一半以上。在收购前， Stowe 的机票价格超过2000美元，而加入 Epic Pass 之后只需要大概850美元。从财务逻辑来看呢，这是一次普惠，但附近的居民却并没有更高兴。在 Stowe 的停车场你会看到愤怒的贴纸，在网络上你也能看到这样或者这样的 meme， 无一不是在嘲讽 Vail。 本地人提到在 Vail 买下 Stowe 之后，节假日上山的路可能要堵3个小时，餐馆变得更贵了，还有人说山体上多了很多公寓式开发。
When I go there, like the whole mountainside has all these big like condominium style houses, and it just looks very commercial instead of the beautiful hills that we used to have and all the trees. You know, it just looks so much different now.
这种改变啊，并不只是数据能解释的，它更多呢是一种 vibe shift。
来自佛蒙特本地的歌手 Noah Cahan 甚至在他自己的歌里讽刺了这个现象。他说 Vail 买下了雪山，让一切都不一样了。
这种文化焦虑啊，其实不止发生在 Stowey， 在新英格兰的滑雪圈里面，大家经常讨论哪些雪场会被大公司买走，它会不会成为 Epic Pass 的一部分，而这会不会又成为这些雪场标准化的节点。我在二月中旬采访 Stewart 的时候呢，也问他现在他的订阅者们都在讨论什么。他告诉我，现在大家关注度最高的是在佛蒙特州一家叫做 Smuggler's Notch 的独立雪场究竟会不会被 Vail 收购，成为 Epic Pass 的一部分。
这家别名叫做 Smuggler's 的雪场对本地滑雪者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魅力。它老牌有个性，没有高速缆车，甚至还有一条1963年安装的老双人椅，又慢又长，但很多本地人反而喜欢这种性格。在他们看来，这种不那么方便的存在甚至是一种过滤机制，它会筛掉只想追求效率的人，保住一种更旧更慢更像家乡的滑雪氛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啊，很多人都在传它可能会卖给 Vail， 很多本地滑雪者呢因此担心这会改变它的个性。但最近的消息是 Smuggler's 并没有卖给 Vail， 而是被一个更小的家族式的运营集团买下了控股权。这个集团同时也是马赛诸塞州的 Berkshire East 和纽约州的 Catamount 两个雪场的运营者，这件事让本地的滑雪者松了一口气。
So this is a narrative that skiers pick up on and is important to them. There is a fear thatAs ski companies grow in size and influence, that they will come to monopolize the ski experience.
你会发现滑雪者对于自己的山的感情其实呢很像球迷对于自己的球队。
So Boston in particular is a very large source of my subscribers. So people in Boston love the New England Patriots, they love the Boston Red Sox, and they love whatever ski area they grew up going to with their family. They see it as formative. They tend to have strong bonds with these places.
那也正是因为它是一种身份认同啊，很多滑雪者呢对于改变这件事情会天然的敏感。当一个巨头不断把越来越多的雪场纳入通票体系，滑雪者担心的就不只是价格，而是这会不会消磨掉差异性，让他们的体验变得同质化。甚至有 Stowey 本地人呢把这种变化称为麦当劳化，更标准的产品，更统一的服务，更高效的商业模式，但却反而失去了自己的性格。再回到通票系统啊，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更加微妙的问题，也就是初学者进入滑雪这项运动的门槛。
现在的通票价格让很多初学者望而却步，这意味着他们在还没有确定自己是不是喜欢这项运动的情况下就要做出上千美元的承诺。那这样的结果就是啊，现在来滑雪的更多是年轻专业人士，他们可以提前规划雪季，甚至可以飞去不同州不同国家滑雪，而家庭和低频游客来的就更少了。这也让滑雪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项精英化的运动。在美国，无论是数据还是滑雪公司高层都公开承认过，这项运动长期以来都只对少部分人开放。2023-24雪季中有 88% 的滑雪者都是白人，有 62% 都是男性，于是才产生了这样的评论，滑雪文化往往是通过排除来建立共同体，而不是通过包容。这样一来啊，矛盾也就出现了，一边滑雪公司希望能扩大人口基础和结构让滑雪更包容，另一边滑雪者却说山太挤了，我们不要新人。这是滑雪行业从推出通票系统以来就没能解决的矛盾。从商业角度看，通票让滑雪更加民主化，但从体验角度看，它让滑雪更加精英化。这就是滑雪经济学里最微妙的张力。
2025年5月 ，Rob Katz 重新回到了 Vail 任职 CEO， 但这个时候啊，他面临的是一个和2008年完全不同的 Vail 以及滑雪市场。通票现在已经变成了滑雪行业的默认模式，能收购的滑雪场也越来越少。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呀 ，Vail 现在面临着通票价格上涨、客流高度集中的挑战，也导致呢运营问题更多的暴露出来，增长也不像一开始那样自然了。在美国市场逐渐进入成熟期之后呢 ，Vail 把目光投向了海外。
此前 Vail 收购了加拿大的 Whistler， 将它变成了自家的旗舰资产。在澳大利亚 Vail 拥有三家雪场，在瑞士 Vail 近年来也进行了两次收购，想要将这两家雪场作为自己拓宽欧洲市场的通行证。在日本 Vail 也和北海道的留寿都雪场进行了合作。当然啊， Vail 也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公司。如果你有关注 Icon Pass 最近的动作呢，或许会记得云顶度假村在几个月前就成了 Icon 在中国境内的第一个合作雪场。
但 Vail 在欧洲啊却无法简单的复制美国的模式， 示，这是因为欧洲和美国的滑雪结构在本质上非常的不同。
因为欧洲有4000多个雪场，几乎是美国的5倍以上，而且欧洲滑雪的基础设施往往由地方政府资助，这就决定了 Vail 在美国能够滚动收购整合网络，而欧洲却很难复制。同时啊，欧洲最大的雪场单日票也就80到90欧元，如果 Vail 想要在欧洲复制提高单日票的价格，售卖超低价通票这样一个策略，在文化上很难被消费者接受，市场呢也不一定买账。
Part of how Vail was able to propel the Epic Pass into mass market status was by changing the North American culture around the cost of a lift ticket. That's not going to work in Europe. It just isn't. The largest ski areas in Europe still charge 80, 90 euros a day. So, you know, Vail is the most expensive in America at 356 per day, but there are many ski areas that chargewithin that range. It has worked from a consumer training standpoint. I think it's been very bad from a PR standpoint, as far as generating negative headlines about skiing and making it seem like it's an elitist sport that is not available to anyone other than the very rich. So if Vail is going to succeed in Europe, and I'm not saying they can't, they're going to need a different strategy.
当然除了国际扩张之外呢， Rockcut 也在回归之后做了几个动作。首先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单日票。
Vail 在这个雪季推出了大幅折扣，为 Epic Pass 持有人的朋友提供半价日票，提前30天购买享受约30%的折扣。这是一个更动态的定价策略，目的就是为了吸引非高峰期的客流。第二个动作啊，是抵扣政策，每个单日票最多可以抵扣175美元，作为下一年 Epic Pass 的首付款。这样一来呢，新手就会被吸引购买第二年的常规雪季通票。最后在回归后的第一份财报当中， Robcat 还提到将会重新评估整个 Epic Pass 体系，包括提供不同的产品和重新定价。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在向 Altera 的 Icon Pass 学习。
Robcat 的回归是一种战略重置，当然对于这个雪季来说呢，任何改变都可能已经为时过晚了。那么在之后的几个雪季里面， Robcat 究竟能不能解决滑雪的商业模式与文化之间的冲突， Vail 又是否能够重新回到神坛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还要继续观察。 Vail 的客流下滑未必意味着这个行业正在衰落，但它至少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当一种商业模式成功到极致的时候，也往往站在了转折点的附近。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的点赞、留言和转发是我们做好深度商业与科技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特约研究员易文，我们下期再见。